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20多年来都非常畅销的一本好书，在10多年前也曾经在节目中和你分享过。刘文最近呢再次复习过去所读的书，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看这些书的感想以及领受呢也会有不同层次哦。也盼望如果你当年错过这一本书，这一回不要再错过了。这是由中国学员传道会出版部出版，由亨利·克劳德博士所写，顾美芬所翻译的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。读这本书之前，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仁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交在你手里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，其中说道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交在你手里，最后我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我们一直追随着主受苦的道路，同时想要分担他的痛苦。今天我们听到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，现在他安息了。当这最后的一刻来到时，他是多么的困乏，他心灵所受可怕的痛苦是我们无法测度的。这场征战在克西马尼园及各个他山上3个钟头的黑暗达到顶点，他的体力因为被鞭打以及十字架的苦行而耗尽，他流那么多血，全身高烧如火，干渴如焚，他晕眩，他无所依附。现在痛苦的时刻已过，耶稣感到有一温柔看不见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，抹去他的汗和血，一种蒙福的平安进入他的心。这只手使他的灵魂脱离了受苦行的身体，突然间一切痛苦都消失了。困倦而平安的耶稣安息在他信实的父的膀臂之中，一切的痛苦和征战都已过去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走完了你在世上的路程，完成了天父对世人的救赎计划，安息在天父的膀臂中， 我感谢你，以你的顺服，我得蒙救赎。恳求你帮助我这一生都跟随你的脚步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全然为你》。
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 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学员传道会出版部出版，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，顾美芬翻译的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。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篇，第一篇是成长的三个因素，第二篇是与人相连，第三篇是与人分离，第四篇是分辨善恶，第五篇是长大成人。我们今天要先看到前言，还有第一篇成长的三个因素，第一章恩典与真理第一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。在它里面的改变，每个星期我都看到基督徒们受到各种情绪上的困扰，忧虑、孤单、关系破坏而伤心、怨恨以及自己不适任的感觉，他们为这些问题挣扎经年，他们是受苦的人。教会对如何照应这些人的意见分歧，一边的人说这些受情绪困扰的人是在最终他们信心不足、不顺服或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读神的话，这些人指责受苦之人，正如约伯的朋友，这些人会说神要教你一些功课，看看你还有的祝福，上帝在试炼你，无论什么环境总要感谢神。约伯的朋友是说出了一些真理，但通常帮不了痛苦中的人。约伯说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约伯了解，对在痛苦中的人，你如果只是以一些上述简单的话告诉他，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痛苦，还可能使他更远离神。那受伤的人不只有一个问题，他现在有两个问题了。他原来的痛苦加上他不能活用别人给的答案的罪恶感。多年来，大家给情绪受苦的基督徒的帮助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正如约伯所说的，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，我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面对这样的帮助，受苦者不是学着假装得到医治而留在教会中，就是离开教会，因为发现信心对情绪上的痛苦没有什么慰藉作用。另一边的人试着伸出援手去触摸伤心之人，他们在教会中找不到可行的方法，就转去求助于心理学。通常心理学的方法成功了，伤心之人得到解脱，这些人于是落入迷惑，到底是神还是心理学给予医治？他们知道释放来自神，但圣经上的论点在哪里呢？他们只知道这样行得通。身为一个基督徒、一个心理学者以及同为挣扎者，我曾站在樊篱的两边。我试过所谓标准基督徒的答案，把这个答案给自己也给别人，得到的结论跟约伯一样，那是无用的药方。我也试过浸淫于心理学的洞察中，使他们看来比较像基督教的理论，这也行不通。几年以前，我对神说，我不干了，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才能有帮助。神啊，如果有可以帮助的，你一定要显明给我看。以后的几年，神带领我走一条属灵的道路，在其中他极有恩典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简单但我非常渴望得到的答案。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陷入教会的辩论，到底是心理学还是神学可以帮助人。我心里有一个不同的目标，我要指出的是，你的挣扎是有符合圣经的解决之道，你的沮丧、忧虑、痛苦、苦难、罪恶感之解决在于你必须了解一些成长的工作，是你成长中可能没有做完的， 或一些可以使人得到医治的改变工作。这些工作包括长大成熟，成为基督的形状，也就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的形状。容我解释如下，圣经上说我们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我们是被造成像神的。图书馆充满着神学家所写有关神属性的书，他们把它分成两类，一类是不可传达的属性，它是不变的、全能的、无限的、全知的、无所不在的，而它可传达的属性是，它是公义的、公平的、圣洁的、慈爱的、信实的。显然，我们无法反映出它不可传达的属性，但我们可以变得更慈爱、更圣洁。我们越是更像他的性格，我们就越不会挣扎于情绪的问题。使徒保罗写道，神呼召我们成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目标是变得更像耶稣。我们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如何更像耶稣基督。我们这么没有力量去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，还怎么能变得更圣洁呢？当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被燃烧尽了，还怎么能变得更慈爱呢？既然要变得像神不太实际，我们就用两个方法来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。我们会问，这是情绪问题还是灵性问题？如果我们在为情绪问题挣扎，我们就去找基督徒心理学家；如果是灵性问题，就打电话给牧师。我们假定我们的沮丧、痛苦、罪恶感、苦难和灵性的关系很小，它们似乎是两种不同的类别。但把我们的问题分成情绪问题和灵性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我们不能反映出神的形象。由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堕落，我们没有发展出神的形象，也不能按照被创造时的本意来生活，因此我们在痛苦中。从我的灵程和专业上，我认定了四种神的属性，如果我们好好培养，会大大改进我们日常生活的运作。神能在四方面做得很好，而这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很难做好的。第一是与别人相属，第二是与别人分离，第三是分别善恶，第四是有成人的担当。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向神的功能来运作生活，我们可能停滞不前，没有改变，也没有成长。在本书中，我将解释这四方面的发展，让我们超越它的阻碍，及帮助我们完成它的技巧。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在这四方面都有缺失，从失败中转变为在神的形象上成长，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。但神应许我们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在我们开始学习在神的形象上成长，在他里面改变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检视神属性的两大品格。如果我们正确的了解这品格，能在我们奔走属灵道路时帮助我们充满活力。第一章，恩典与真理。从前在银河系中有一种高等进步的外星人，他们想要的都有了，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科技，比我们一生还多的休闲时光，但他们觉得很无聊，无聊的要命，他们需要一点新鲜，一点刺激，使他们的星球快活起来。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，他们讨论到发展一种新的活动，或建立一个新的游乐场。最后有一个叫忙的人，就是忙碌的忙，他提出了意见，大家都赞成了。他建议我们创造一个上帝如何啊？一个人附议说，让我们的人民星期六就有事可做了。另一个说，也使我们多点话题。 因此他们试着发明一个上帝，但不成功。芒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，负责研究发展新的上帝。他把委员会召集来说，各位，这样不成，我们如果发明出来一个上帝会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们不去寻找一位上帝，向地球的人敬拜的那一位呢？委员会同意了，所以芒就出差到地球上。他以隐形之身造访了成打成打的教会和机构组织，记了不少笔记，做了很多报告。当他回去时，委员会迫不及待要听他的结果。他说，同胞们，我不只找到一位上帝，我找到了两位。房间里响起一阵惊叹之声。他说，第一个上帝的名字叫恩典，是很吸引人的神，她应该是个女神吧。她常提到爱，要与人和平相处，要和别人做朋友，要仁慈，如果你做不到，我还是会原谅你。芒看起来有点困惑地说，唯一的问题是我看不出他要原谅什么，他们根本没有规范，怎么会犯法呢？芒继续说，我特别喜欢恩典之神的跟随者所做的事，像给穷人吃东西，探望在监狱里的人。然而他又摇摇头说，这些跟随者似乎迷失了，他们也继续做坏事，一错再错，他们不知往何处去。芒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说，另一位上帝名叫真理，正如恩典如此之好，真理是如此可怕。他一直说着人们所做的坏事，使他们觉得自己很坏，他的跟随者也做同样的事。但真理好的一面是，他向仇敌宣战，向谎言、欺骗、淫乱、醉酒等等，他像一个大扫街车，把敌人都扫清了。问题是，他扫掉坏事，也把做坏事的人扫除了。像恩典之神跟随者脸上的笑容，在真理之神的跟随者脸上是绝对看不到的。所有真理之神的跟随者都是面带愁容。不用说，听完了芒的报告，委员会开始去新建一个新的游乐场，因为两种神他们都不喜欢。但是芒又提出了最后一个建议，他说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技术来融合不同的组成，像水和油，我们试试来把恩典与真理结合在一起，如何啊？我们的神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，我们常听到满有恩典真理的词句，但我们很少停下来思想，这对我们在地上的挣扎有什么关系？什么是恩典与真理？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要？我们先看恩典。恩典是神对无功之人的恩惠，恩典是我们不能赚也不配得到的。正如布珍诺所说，恩典是你不能得到，只能被给予的，没有办法赚得、配得或令其发生。就像你无法赚得好容貌，或配得享受珍馐美味，或叫自己出生一样。换言之，恩典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，这样的爱是所有医治的基础，是人类心灵的安息，这也是神的本质。使徒约翰这样写，神就是爱，神白白的爱我们，毫无条件。圣经上对恩典和爱并没有很清楚的分别，正如国际标准圣经百科的注释说，爱强调神对不配的受造物的处理，而恩典强调他有拯救或不拯救的自由，但其间的分别并不清楚。恩典与爱都由基督而来，两者的共同点是，他们都是我们不配得的。恩典是使我们长成有神形象的第一个因素，恩典是不能破坏、不能打断、不能赚得、完全接受的一个关系，是人和神在伊甸园中的关系。神爱亚当和夏娃，供应他们一切，他们知道神的真理，他们也有完全的自由去行神的旨意。 简言之，他们很安全，他们没有羞耻和忧虑，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。也许你曾经历过这样的爱和恩典，你可以做自己，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感觉或想法，你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去赢得爱。那个人知道真正的你，而且无论如何都爱你。恩典是神在关系方面的性格，恩典在神和我们无条件的关联中显示出来。恩典像是一个女神，有热情，重关系，她的追随者做许多有爱心的事，他们奉献自己，他们要帮助在痛苦中的人，想与他们认同。他们只有一个问题，他们很少听到真理的声音，因此他们一再落入不好的境况，而需要更多更多的恩典。恩典之神不在乎多给一些恩典，因为他的恩典没有限量。然而恩典的追随者需要方向，免得他们一再落入同样的状况，他们需要指引，让他们远离麻烦。真理就在此出现了，他对追随者有很多指令，他清清楚楚告诉他们什么可做，什么不可做。他们清楚知道善恶之分，他们对自己可以活动的范围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医治的爱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
今天从改变带来医治这一本书中看到前言，还有第一个部分第一篇呢，成长的三个因素。首先看到第一章恩典与真理，我们看到成长的第一个因素就是需要恩典。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一章的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，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，耶稣。